上一周我们看到有一个人啊，有一个人他问耶稣一个问题，那么这个就也就是在十三节，他说众人里有一个人说，夫子，好，请吩咐我的兄长和我分开家产。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从众人中的一个，那这个众人是指谁呢？就是指十二章一节的几万人聚在一起啊。所以他我们要明白耶稣在针对于这个围绕被几万个人围绕着。那么在从一节开始，虽然有很多人在场，虽然有很多人在听他，但是耶稣还是针对他门徒说话。到了十三节，这个问题，这个人出来问耶稣问题之后，我们发现从十三到二十一，耶稣是在向谁说话？他是想说外面的人，众人说话。其实我们可以在十五节看到这样的概念，他说因对众人说，看见了吗？他是对众人说的。但是到了二十二节，也就是我们今天开始的这个经文中，我们发现他又把对象转回到门徒身上了。二十二节前一句话说又对门徒说，也就是说天主借着这样的一个事情要继续向他门徒说话的。所以我们今天首先我们所学习的内容是针对门徒的，换一句话是针对我们的，好，也是非常重要的。有趣的是什么？他也称他们为小子，在这里，在你看三十二节，他说众小子，他这里是在表达他与天父的关系，他的意思是你们是天主的儿女，好，你们小孩子啊，你们是众，你们主的小孩子，所以他是对自己人说话的。那么我们首先要考虑他要开始讨论的主题和他向下问的关系。我们会发现在这里贪婪与忧虑是有关系的。你说什么意思？咱们看一下二十二节前一句话，他说又对门徒说，所以我告诉你们，所以我告诉你们，这以为这刚才与众人的这样的对话，与这个关于分家产的这个对话，与后面关于忧虑的问题是有关系的。也就是说贪财的教导普及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来给他们讲忧虑的问题，所以这个我们要考虑一下，贪婪和忧虑有什么关系？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你在你自己脑子中会不会把贪求的心和忧虑的心放在一起？但是圣经是这样做的。好，首先呢，我们要考虑贪婪是什么。那么以上周我们已经学了很多，我就简单再说一遍。其实贪婪是在天主之外寻求物质上的丰富，那换一句话，也就是对天主和他所赏赐的不满意，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天主的一种不忠诚。好，我们上周也看过，我们再次看哥罗西书三章第五节，哥罗西三章第五节，注意，保罗吩咐哥罗西教会，他说，所以应当灭绝在你们，灭绝你们在地上肢体所做的罪。什么罪？他说就是奸淫、误会、邪情、恶欲、贪婪。后面你注意这句话，贪婪与拜偶像是一样的罪，是一样的罪。那这句话表达一个重要的意思，也就是说贪婪最基础最基本的表达就是对天主的不忠诚，换一句话就是拜别的神。你当你开始不求天主，求财，财就是你的神了。好，这就是他这里所表达的意思。这样其实我们能明白为什么贪婪是罪。贪婪为什么是罪？因为他将我们心里的眼目从天主挪移到金钱和世上物质上。好，所以他是罪，这个很重要。这样贪婪的心 这违背了天主最大的命令。最大的命令是什么？马太福音22:37-38，他说，耶稣说，你当尽心尽意爱主你们的天主，这是第一条最大的诫命。那贪婪做了什么？贪婪违背天主的诫命。天主说你要尽心尽意爱我，贪婪是什么？我把我的心，我的爱放在物质界里，寻求他，不寻求天主。那你说这个跟忧虑有什么关系呢？那忧虑也是来自金钱的诱惑，并且表示我们对天主的不信，它是对天主的一种不信，也就是因为物质的原因怀疑天主的诚实。其实在我们这个主题经文中，你可以看28，他直接提出问题来，关于忧虑，他这样说，忧虑的人，他说，你们这小信的人。所以在这里他表达着忧虑的基本问题在于不信天主。那为什么拜偶像呢？拜偶像是什么问题？不就是不信吗？不信天主，在这里也是如此。你会发现耶稣每一次谈到忧虑的这个时候，他常常会把他与拜偶像或者拜别神拉到一起。那这个就很有趣，请大家翻到马太福音6，咱看一下24-25。很有趣的是什么？我们耶稣在另外一个地方已经警告过他的门徒说，你们不要忧虑。好，那在第一次关于忧虑教训的时候，我们可以看看他的相向文是什么。你会发现其实很像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事情。好，在6:24-25，圣经这样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看见了吗？他在说忠诚的问题。他说或是恶这个爱那个，或是重这个轻那个。好，他的意思是你不能有两个神，你不能有两个主。你可以让金钱做你的主，你可以让世上的权柄做你的主，你可以让世上的物质做你的主，但是如果你选择拜这些神了，天主就不能作为你的主了。你必须选择你要侍奉谁。最后24继续说，你们不能又侍奉天主又侍奉谁？马门。马门是指什么呀？是指金钱。所以他25继续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必不比饮食贵重吗？身体不比衣裳贵重吗？其实我们发现关于忧虑的教导，它的前提在耶稣这两篇关于忧虑的教导中都是一样的。它都是什么？它都是关于谁到底要做你的主呢？是金钱还是天主？所以它都以这个贪财，也都以拜偶像的前提来进行关于忧虑的这样的一个解释。那这个就很重要了。其实如果我们没办法把忧虑与它根本的这个原因连在一起，也许我们会轻看忧虑的罪，会觉得无所谓了，我只是有一点忧虑，我想多了而已。没有，天主说忧虑就是一种拜别神的这个情况，因为他是一个对天主不忠诚、对天主不信任的心态出来的。好，这个就是忧虑的问题和他来的这样的一个根源。其实这个也是我特别好奇的一个事情，其实我现在还不能特别的解释为什么。但比如说很多宗教，我们可以提佛教，可以提别的所谓的宗教，他们对贪婪或者贪财都会是一个谴责的态度，就是你不能贪婪，贪婪不好。但是我 我想问问，那为什么贪婪不好？就是在一个五天主的情况下，贪婪其实很难说为什么它不好，甚至我们可以说在五天主的情况下，贪婪还带来一些好的，最起码对你自己和自己家人可能带来一些经济上的好处。但是在有天主的情况下，作为信仰耶稣基督的门徒的情况下，贪婪就是对天主的不忠诚，也是对天主的不爱，不存该有的尽心尽意的爱心，因此他就是罪。所以我们就简单说一下22节，所以这个字表示贪财贪婪，我上周所学习的话题，在怎么引用贪婪来搅到自己的门徒呢？他说你们不要忧虑，你们不要忧虑，那这个就很重要了，这非常重要。那我们首先学习一下关于生命价值的思考，在22后半部分到23，他说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他说生命不比饮食贵重吗？身体不比衣服贵重？耶稣让我们思考自己生命和生命的价值，并因此兴悟，看出忧虑的问题，这是他想要我们做的事情。这个很有趣，因为这个也是12章15节关于贪财的这个警告中，他用了同一个一种逻辑，同一种方法。你可以看12章15节，他说是因为对众人说，他说要谨慎防备，不要人有贪心，因为什么？人的生命不在乎家子丰富。所以你看他说什么，你的生命不在于这个东西。在这里他提到忧虑的时候，他说你考虑一下你的生命它的本质是什么，它是衣服吗？它是饮食吗？好，不是，那说明你的生命比这些东西更重要更贵重。好像耶稣在说，如果你想通过忧虑得到生活中所追求的，你是无法满足生活中最重要的需求。我要你考虑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你为何存在。圣经告诉我们，人不是为了吃食而存在的，他不是为了穿衣服而存在的，他不是为了享受生活而存在。我们存在是因为天主创造我们并愿意认识我们。好，因此我们存在的原有成为荣耀天主为基本的存在意义。但是如果你问一个非信徒不认识天主的人，他很难理解这一点，因为实际上他要愿意跟你说实际真实的话，他的生活就是吃就是穿，他最多能说出的意义就是多给孩子提供一些物质方面的祝福，给家庭带来一些幸福，买一套好房，开辆好车，这就是我生命的意义。那在他看来，他的生命是指这些东西，他的价值，他把自己天主给他神圣的价值已经拉得特别低了。天主说我要你发出天上的荣耀，我要你在世上有神圣的目的和意义，但是如果你不认识我，你最多只能从物资只能从东西来获得自己的价值和生活意义。所以耶稣基督这样子告诉他的门徒，所以这个很重要，因为现在他不是向众人说话，他是向门徒说话。那我问你，基督徒也需要这样的提醒吗？也需要。一个信仰耶稣基督的人依然可以为物质生活， 一个相信耶稣基督得救的人，他也可以选择获得世上和世上的物，并放弃对天主的忠诚和服侍，他可以做这样的决定。因此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你们要小心，因为生命比饮食贵重，身体比衣服贵重。其实如果你要总结我们现代的所谓的基督教，好像正好与这节经文完全相反。信仰成为一个能使我获得更多世上的祝福，好像大部分的人对信仰的理解就是这样的。哎呀，我有信仰，我家能够怎么样？哎呀，我工作能够怎么样？我能够怎么样？对不对？他更多想的是能增加我地上的福分。我跟这个外面的基督徒聊天的时候，我从来没有一个人说，哇，我信仰耶稣基督就是因为想认识天主，并且活得天上的赏赐。我服侍他就是要得到天堂和天国一切。好像的意思是，哎，我做这个其实天主真祝福我。啊，你看我这辆车啊，天主的祝福。我两个孩子在美国上好大学，哇，天主的祝福。感觉他的信仰离不开地上的事儿了。那说明什么？说明他还不明白耶稣这样关于这个生命价值的这样的教导。首先我们也要考虑一下这个忧虑的含义。实际上忧虑这个词表达一种忧愁的思虑，它不是好的东西啊，它不是好的东西。其实忧愁的心，这种忧虑多于思考的心，是不知足并且不信的表现。我们刚才说二十八节说什么？你们这小信的人。好，但如果我们看别的经文，比如腓立比书四章六节，天主吩咐信徒这样做，他说有当义务挂虑。他的意思是一个基督徒应该有在挂虑的事情吗？不应该有。你生活中有你该去思虑的问题吗？忧虑的问题吗？挂虑的问题吗？天主说没有。后面继续说，凡事要祈祷恳求感谢，将你们所求的告诉天主。这个并不是说我们不应该有欲望，但是如果我们是从亲信出发的，欲望不会变成思虑了，挂虑了。因为我们是把所有的交于天主，凡事祈求恳求感谢，对不对？所以我们无论遇到什么事情，我们应该有三个步骤：祈祷、恳求、感谢。这三样都得有。如果我遇到问题，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恳求，或者我第一个反应是祈祷，但是我忽略感谢，那这个不是没有挂虑的表现。无所挂虑的表现在于祈求、祈祷、恳求和感谢。嗯，所以这个也挺重要的。忧虑是眼目关注地上的表现，主要我们仰望他，仰望天上的事情，仰望天主和他话语属灵的事。但忧虑表示我们已经被世俗缠绕，聚不起眼睛了。当我们遇到一直压我们心的事情的时候，那这个是因为怎么？因为我们已经被这些思虑都缠绕。孩子可以直接上去，啊，可以直接上去。所以这个很重要。忧虑就是将肉体的需要放在什么灵魂需要之先。 是把自己想获得的放在天主想赐给我们的事情之先，是与求天主的国完全对立的。好，那这个是天主所说的。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应该对于这事和世上的物有一点不太关心的态度。我关心的是什么？我关心的就是主和他的事情。这个可以有不同的表现，其实会表现在我们人际关系。圣经说，如果你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自己的儿女、自己的妻子，不能做我的门徒。这个是什么？这是一个好。那我明白，实际上天主在我人际关系上要居首位了，对不对？但是我们要明白，一个爱生一个生过的爱是什么一个概念，它是有对比的。就比如说，如果我说我爱志成胜过我爱陈宇，好，然后我在我生活上表达，然后我经常给那个给志成送礼物，然后从不给那个陈宇送礼物了。然后我很喜欢你，对不对？我们好弟兄，我很爱你，你需要什么？那陈宇他遇到什么问题，我不是那么的关心他，对不对？那陈宇会说什么？牧师，你恨我了。其实他这样表达也没毛病，因为实际上，当我们爱天主到底，别人会对我们与他们的关系会带来一些不满，会说你怎么能这样对待我，我是你的父母。好，但是这个也就是做天主门徒的必要条件，先决条件，你必须爱天主。所以我们的忧虑先是什么？我们爱世上的事、世上的物质、世上的关系、世上的事情，胜过我们爱天主。如果我们爱天主的爱必，那不是说我们不会爱世上的人，不会爱世上的事，我们肯定会存在这样的一种关系，但是以天主的爱来相比，就什么都不算了。就比如我爱我的妻子胜过我爱我们的房子，对不对？我喜欢我们的房子，但是我更爱我的妻子。我房子有一天被火烧了，我会对妻子说，哎呀，还好有你，我就不在乎这房子了。但当我爱这房子胜过我爱我妻子，我放着烧了，我说你干嘛，对不对？我恨你，我更愿意要这房子了，对不对？我想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其实我们对天主的爱应该胜过我们对世上任何感情。这个会导致什么？我们在世上的事情不会有忧虑的心，因为天主给，天主拿走都可以。其实约伯说一句话，好，天主赐，天主拿走，感谢天主的名。他表示对于天主无限的忠诚和忠心，这没问题，这是好的。他后面在23节表达生命与物质的关系，就是23节，他说：“生命比饮食贵重，身体比衣裳贵重。”实际上，他在说得很清楚嘛。主并不是说我们不用饮食，不需要用衣服。而是在说我们人的生命比饮食比衣服要重要。你注意马太福音4:4所说的话，然后这个也是很重要，因为赫赫本翻译错了。好，他说我们人活着不单靠食物，赫赫本说不靠食物，这是不太一样了，对不对？他不单靠食物，说明我们是不需要食物了，我们需要，但是维持我们的生命只需要食物吗？不，我们生命需要主，我们需要主的话语， 好，一样，他这里在表达这样的一个概念，他在说，其实你的衣服可以穿，你的吃的也可以吃，但是生命最重要的事情不在这些。我们可以这样说，生命比维持生命的物质更重要，是不是？可惜的是，我们现在有很多人用物质的丰富来衡量我们生命的价值。其实简单说，唯物主义思想就是这样子，你对社会的贡献啊，这个贡献是物质上的贡献，好，这是衡量你价值的一个唯一办法。但是圣经不是这样的，其实在现在的人来看，一切都是围绕着钱，是吧？我们经常听他们说话就能知道，成功就是钱，喜乐就是钱，平安就是钱，我一切都是钱。你就可以看出这样的一个概念，也就是说他已经把物质的丰富当作自己生命的价值。但我要大家明白圣经的教导，幸福并非人们努力所能得到的结果。好，我们不能 以努力获得幸福，而是将生活交托于忠诚和关怀的天父手中所带来的。也就是说，幸福就是什么？它是我们将自己交付于天主的手中，一个爱我们的主，一个忠诚的主，一个怜悯的主的手中，这才是内在和外在的幸福。那么很多人就不能理解这个概念，也就是说我的幸福不来自环境，它来自天主。当我说主，我一切交到你的手中，我要先求你的国，你的事情，我会发现它会让我生活，让我生命变得很幸福。为什么？因为天主愿意将天国赐予我们，他愿意将我们喜乐，他愿意让我们平安，他愿意让我们过幸福的生活。但这个不在于我们自己的努力，因为往往我们的努力不是顺着基督的道理走的，是逆着天主的话语走的。因此我们努力经常加害于我们生活中的幸福，它是有迫害的结果。比如说你说你努力工作是可以的吗？可以。但是如果你工作很努力，导致你忽略你自己妻子的需要和你孩子的需要，我跟你说，你不再走幸福的道路，你在做迫害你家庭比家庭这个活灾的道路。所以我们要明白，实际上唯一能够获得幸福的，避免生活中的灾祸，唯一的办法就是顺着天主走，把我们的生命交于他的手中。因为他爱我们，他关心我们，也愿意赐好东西给我们。他后面从24-28节呢开始很简单的告诉我们，我们为什么不应该这个忧虑，给我们几个理由了。这个理由呢，其实我们在马太福音六章学习，马太福音六章曾经学过，有一些细节的区别，但是也有一些相似。我们不会花很多时间，但我要你思考一下，他怎么劝他的门徒，不要忧虑，要信靠天主。其实他是在用他们能明白的方式，一些很清楚从自然界中的一些例子来教导他们关于天主、关于生命的一些事实。第一个，他说世像乌鸦，好，13-24节，世像乌鸦。这个乌鸦呢很有趣，圣经也多次用吠鸟来教导我们，在马太福音六章他用雀鸟，但是在约伯记12:7，天主也想约伯说，你却想走兽， 走兽必怎么样教训你们，像空中飞鸟，飞鸟必向你讲论。其实我们可以从天主创造世界来学不少知识。那这个知识叫什么？这个知识叫普遍启示啊。我们上周日下午学习啊，也讲到这个普遍启示。但在旧约中，我们要明白，他这里他用的是哪什么鸟？是乌鸟、乌鸦啊。乌鸦这个鸟呢，在圣经中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是接近的还是不接近的？其实它是不接近的鸟。在旧约圣经中，乌鸦是不接近也是不能吃的鸟类。你可以参考利未记十一章十五节和生命记十四章的十四节，也有别的地方提到乌鸦是不能吃的，它是不接近的。好，那么当天主的律法把这个鸟花在不接近，就是不能碰、不能亲近、不能吃，那这个鸟在社会中就一下子没无价值了。它不像别的鸟，别的鸟你可以养它，别的鸟你可以吃它，别的鸟肯定也是可以碰它，可以摸它，也许能够有用处啊，对人有益处的。但是当天主说这是不洁净的时候，那这个就成为一个无价值的东西。所以在这里他用乌鸦，我觉得也是有意义的，因为实际上他说他让犹太人，因为是他的门徒现在都是犹太人，对吧？他说是像谁？乌鸦，他不种不收，没有藏没有库。所以天主还怎么样？天主还养活他，天主尚且养活他。所以在这里他说，在现在社会没有一点价值的乌鸟，天主还关心他。这是他在教导我们一个事实。天主其实问过约伯这个问题，这个很有趣。在约伯记二十八章四十一节，他曾问过约伯这样的一个事情。他说鸦雏无始，王来寻找，哀告天主，谁为预备食物？这是梵文句。他在等这个鸦雏，也就是乌鸦的小宝宝了，对不对？他们要吃饭的时候，没人喂吃的时候，啊，他在哀告，那谁给他吃？在这里他说是，他要我们回答说天主给，他是在以这样的一个反问句来教导，约伯。其实诗篇一百四十七篇八到九节也如此教导我们。他说主用运助天为他备雨。是山长草，第九，此时与走兽，此时与啼叫的小鸟，实际啊，小鸭，不好意思，他这里的意思是什么？他这里是谁给吃的呢？小鸭是谁给吃？是天主给。那天主以什么办法给？以他母亲的一个没有意识的这个别的动物来提供他的食物。但谁创造了这些动物？谁给他们这样的意识？谁供应他们的需要？这个都是天主的设计，这都是天主的照顾。好，这是他表达的意思。在后面他说他们不种不收，没有藏没有库，天主尚且养活他们。主如何关心空中的乌鸦？他可以不种可以不收，但是还有东西吃。好，这是天主在表达的意思。那是不是天主在告诉我们不要工作了，不需要努力了？并不是天主的意思。好，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十五节，当每次讲到这儿的时候，好像我们都会把这个拿作懒惰的一种心理安慰。但是天主说什么？他说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我曾吩咐你们，人若不肯工作，就不应当吃饭。主的意思是一个人不努力，他不应该吃饭的。好，所以在这里我们他不是在说乌鸦不用去找吃的啊，这个并不是他的意思。他的意思是天主在他所创造的一切给他一个机会可以生存，可以养活自己，他不需要自己为自己考虑。这是他表达的意思。 你看过五鸦中地吗？没有。也就是说他没有考虑过明年的粮食怎么办，但是还能吃上饭。其实主告诉我们地上的工作应该以什么心态来做，无论做什么，他说都当出于诚心，以为是侍奉主，不是侍奉人。他的意思是我们世上的工作不应该是来自侍奉人的心，应该是来自侍奉天主的心，也就是表达我们需要认真去做。那他要我们明白什么？明白天主为这些鸟类、乌鸦类已经做什么，已经给他们重复的思考，并且知道他不用怀疑明天我的饭从哪里来。为什么？因为天主会给他找办法。好，这是天主表达的意思，也就是说他不用思虑。为什么？因为他有他的造物主已经给他计划好了。计划好了。然后后面的他就说什么，他第二个理由就是以自己的能力去思考这个问题。25-26，他说你们里头谁能用思虑多加一颗生命？其实这个很有意思啊，我们能通过忧虑思虑来增加我们在地上的时间吗？很多人会说可以。为什么？因为在一定程度上，如果我害怕不卫生的食物，也是一种思虑嘛。那也许我吃干净的、不沾基因的这些东西，好的，这个我不吃那个地沟油，也吃卫生食品，不吃，我吃有机菜，对不对？那我这方面的这个思虑能使我在生命过得时间更长一些啊，健康嘛。好，但是这样的吗？圣经在约伯记14:5，圣经这样说，人的年日既有限期，他的月数为主所定。他说主也为他设定界限不能越过。主的意思是什么？按照天主，人都有定命，天主设的定命不是人设的。那这个并不以为，你别听错了啊，这个并不以为天主的，因为我们经常会把人的自由选择能力和天主的旨意当作一种矛盾，并不是这样的。也就是说可能天主给你知识让你明白，你可能少吃小喝可乐可能对你身体好，比你遵守天主给你的这样学习机会增加了你的生命，难道这个也不是天主的旨意吗？好，所以这两个并不是矛盾的。也就是说我们经常会把天主的自由意志和天主他所预定的事情把它做得特别简单的分界线，就是这是人的选择，这是天主的意志。我跟你说，有的时候你分不清楚人的选择和天主的意志。比如我给你举一个特别好的例子，施洗约翰耶稣来了，他说你们若信我，施洗约翰就是伊撒。那你给我解释一下，施洗约翰怎么能称为伊撒呢？天主知道，其实如果你们当时会选择我做米西亚，做救主，会信仰我的，施洗约翰就不是施洗约翰，他就是以赛亚了。就是天主也知道人的自由意志和人的选择最终结果是什么，因此这个是完全超越我们能理解的范围。好，我们不能明白，但是我能这样跟你说，其实我有点跑题了啊。但是我要大家明白的意思不是说天主不要我们去正常用他给我们的智慧，而是意思是什么？我们不用忧虑身体上的问题。为什么？因为一切都在主的手中。并不是说那这样的话我们不吃药，那你不吃药你傻了，因为天主给你药吃也说明他要你吃。但是等到你做你能做到的东西，你的心应该安稳在主怀中，说主已经做到我能做到的，我的生命归你手中。
并无忧虑。
好，这个就是区别了。好，但是他这里问的问题是什么？你们里头谁能从我思量加一颗生命？谁能给你加几秒钟呢？也不能，也不能。其实忧虑无法加一颗生命啊。忧虑最多能做什么？它会增加自己愁烦和不平。其实很多人，特别是现在我们特别讲究健康，好像这个也是一个很忧虑的一点。我很多同学父母也是做什么，他没病也得去买药去吃，他没问题也得找问题去治。为什么？他心里愁烦，他忧虑，他觉得在世上的时间不久了，因此我得吃这个，我得做这个，我得治疗，我得做。他是出于心里的不平，不是来自真正身体上的问题。那这样的心会促进健康的生活吗？不会，它会导致我们忧虑更多，心里更愁。天主告诉我们，一个欢悦的心才是最好的良药。其实当人的心平安了，喜乐了，其实身体往往也会变得好一些。在主要我们做什么，主义这句话要我们从生命来考虑到天主的事情，并有智慧。就像诗篇九十篇十二节说，求你指教我们计算自己的算计自己的日子，如此我们便可以得有智慧的心。天主要我们去计算，计算日子，怎么计算日子？求主告诉我大概要活到几岁吗？是这个意思吗？不是。计算日子就是要我们将我们70年、我们80年、我们90年与永恒进行比较，并且好好的用我们在地上的日子。这就是他所表达的，是我们可以得到怎么样智慧的心。这个并不说我们不应该考虑身体的问题。你看，你如果你看这个帖摩太后书4章8节，保罗告诉我们，练习身体益处还少。但是还少说明它有益处吗？有一点。但是有一个事情比为身体忧虑更有益处，那是为了金钱，凡事都有益处。好，所以我在这里想表达的意思就是，他前面关于要我们考虑你的思虑能改变什么，这是耶稣想问的问题。你的思虑能让你身体变得健康吗？不能。你的思虑能让你活的时间更久吗？不能。你的思虑能改变你孩子的心吗？不能。你的思虑能改变你家人的态度吗？不能。但是天主能改变这一切，那为什么我们不去仰望天主吗？这是他所表达的智慧的心。26节，我们也可以看到他说，这最小的事尚且不能做，怎能去思虑别的呢？他的意思，如果你的思虑不能连几秒钟都不能加到你的那个寿命，那别的呢？对吧？你的身体健康呢？你的孩子未来呢？对不对？啊，你别的说，你工作，你的压力，你的母亲，你的父亲，你家庭条件各方面，这个有用吗？好像也没用了。那表达的意思是我们不能从这个生活上找到我们生命的意义，并且要相信天主。在雅各书4章13到14节，他这样说，你们说今日明日我要往某城里去，在那里过一年，可以做买卖获利。好，这个就像我们啊，对不对？我们有很多的安排啊，我要这样做，明年啊，我准备辞职，然后找一份别的工作，然后呢，这工作呢，我要怎么找？然后我要挣多少钱？然后呢，在大后年呢，我要结婚要生几个孩子啊？是结婚2年我要生孩子，然后生孩子我要生一男一女，然后他们要上那个什么中学，什么高中，我都已经定好了。然后呢，大学呢要考到哪儿，对不对？这是我们好，但是天主说什么？你看第14节，其实。明日如何？ 你都不知道。他这个明日不是指明年，不是指大后年，他是指明天。他说明日你都不知道了，你们的生命是怎么样呢？如同一片烟云，出现消失就不见了。那天主要我们为这些事情忧虑吗？其实后面他加了一句话，他说我们应该说若天主允许我要这样做。那么你说一个，你说这个有什么区别吗？如果我的计划都是在天主允许的情况下，和我的计划不包含关于天主的思考，这两个有什么区别？都是在计划吗？不一样。一个在认识天主并说，天主，我明天发生什么事情我不知道，主，如果你要我这样做，如果你允许我这样做，主如果你给我这样的机会，我就要去做。但主，如果你不给我这个机会怎么样，我也可以。这样的心会忧虑吗？不会，不会。其实这个也是很有趣。其实美国西部也我们南方也会还会说有一个俗语，我就觉得有点意思。我们会说若主允许，但是后面也要加一句话，因为在西部呢经常会有什么情况呢？你准备去做什么，然后结果印第安人就起来了，闹这种起义，然后开始屠杀人嘛。所以在美国西部有一句俗语，就说若主允许，然后印第安人不闹事儿，我明天要怎么怎么样。到现在我们还会这样说。他表达什么？他表达一种不稳定，你不能控制的因素。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天主的意思不是不叫我们做计划，但是我们的计划必须首先从顺从天主的旨意开始。这样呢，我们遇到问题，我说主啊，我要去今天讲道，我要认真做准备，然后如果我在路上遇到问题来不了，我就告诉主，这主，这是你做的事情啊，你有意思，你有你的意思在里面。好，后面有谁用他用白荷华来教导，白荷华来教导我们，在白荷花，在十二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这个他说思想白荷花，白荷花怎么长起来？这花也不劳苦，也不脂肪，对吧？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既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朵花，这花一朵呢。基督在用白荷花的美丽来教导我们关于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就是一朵花虽然今天在明天不在，但天主加给他所需要的营养，并且加予他美丽。也就是说，不仅仅是一种它能长起来，你看第二十七节前一句说什么？怎么长起来？天主负责教它能够营养，能够起来。不但如此，他赋予它尊贵、美丽，叫人羡慕它的美丽。好，其实所罗门在圣经说是可能做王，他的制度也好，他从国家的这个各方面都是以圣经所记最厉害的王，世界历史最厉害的，好，都从各种各样的地方都来访问所罗门怎么解决事情的，但是他还不如这一朵花呢。主在告诉我们什么？他在告诉我们，那如果花天主这样的照顾，何况你们呢？对不对？何况 你们的。但我要你考虑将人与花进行比较，实际上是很恰当的，也是圣经经常做到的，他话语中经常做的。因为在一定程度上，我们想的一朵花，比如说我给我媳妇儿送鲜花，我不会看着那个花，然后我觉得啊，这个放一两年三年都没问题，没有，基本上次一点的三四天差不多开始蔫了啊，好一点也许一周啊能够好一些。那其实一样，我们的生命像花一样短暂，所以他拿这一朵花和所罗门进行比较，其实也是很恰当的。在诗篇103篇第15节，圣经说：“他说世人的岁月如草一样发生，如同耶地的花。”其实我们不要忽略这种比喻，因为耶稣讲所罗门比喻百合花，其实也是在进行圣经已经用过的这种比喻模式。所以他不仅仅在说你看它的美丽，实际上后面他要说什么，他要说那这个花呢，它今天在明日就丢在炉里，好，就被烧了。你可以看以赛亚书40章6到8节，所以你就在说有声说你需宣告，问说我应当何所宣告，他说当宣告说凡有血气的都如草来，他的花容犹如田野花蕊，这是蕊吗？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因为主的气吹嘘其声。他说主名诚如草来，他说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天主的言永存不朽。他说人会没有的，他以什么比喻来形容人的生命是短暂的？他是用花，与草来，与花蕊。所以我想表达的意思是，虽然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所罗门与一朵百合花的比较，实际上他是也是在说人生命的时间，也是在说实际上我们生命的意义不能来自短暂的这种在世上的生活。好，其实有人与花有一点不一样，在天主赐给我们不灭的灵魂，花会不在的，你的灵魂死后还会在。这个也就是28节所表达的意思。他说你们这小信的人，野地里的草今日还在，明日丢火里，天主还叫他有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他的意思是一个今在明不在的这样的一个存在，一种生命，好，那何况你们呢？他意思是你们是按照天主的形象造的，天主将他的荣耀赐予你，何况你们呢？诗篇8篇4到6节，圣经这样说，他说世人算什么，你竟垂念他，人子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你视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又加给他尊贵荣耀，将你所创造的归于他治理，便万物都附在他足下。使者在问一个问题，主啊，你怎么能给人类这么大的一个荣耀？我们明白实际上天主造这个玩物是为了人造的。现在我们有了进化论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好像人就失去了他管理者的地位，失去了他该有的荣耀，也就是为天主定间创造的荣耀，按照天主性上创造的荣耀，我就称为一个进化更完善的一个猴子了，啊，我跟别的动物也没什么区别，啊，所以我们现在有很多乱七八糟的这种概念，哇，你动物杀了，你杀了生命了，哎呀，你打了苍蝇，你这个太残忍了，啊，这个苍蝇也是个生命，不好意思，不一样。 天主给荣耀给神圣的荣耀与人了，因为他人口里人心里的生命啊，就是天主自己的生命之气啊，也是他的形象，也是天主创造的灵魂。好，我们下面我们继续29-30节。他继续说，天主要我们追求，他前面说你不要追求世上的东西，你不要思虑，你不要太被这种东西缠绕了，对不对？那我们应该追求什么？在29-30，他说你们不要求吃求喝的，不要心里挂虑。好，挂虑是怎么来的？从什么来？从求来。你心里有这样的贪求的心，你才会有挂虑。比如说我孩子必须上清华北大，你有这样的心，你会有很多很多的忧愁，因为你有这个欲望，而且你必须达到这个欲望，我必须这样做，对不对？我可能不考虑天主要他上清华北大，对不对？我可能不考虑这个，我只是给他设这个目标，他必须上到这个。好，那可以，但是这个会给你带来很多的挂虑。孩子成绩一不好，孩子高考出问题，哎呀，孩子身体生病，各种各样的事情会成为挂虑的事情。为什么？因为和你的目标可能要成为障碍了。但天主说你别求了，你就不挂虑了。那这个是不是意味着我们不应该有任何的欲望？没有，我们不应该求什么？没有，我们一会儿会说。但是你看第30节，他说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外邦人是指谁？外邦人是指不认识天主的人，他们的生命在饮食在穿着，所以他们追求只有这样的事情。但是人是天主的人，在天上有父，就是天主为他们父亲的人，好，他们不会这样求。这个很重要。其实他在这里表达的马太福音7:11，耶稣曾经表达过的概念，我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那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呢？岂不更将好处赐给求他的人吗？你注意他这里有没有求字？我们要求吗？求。所以前面说你不要求吃的，你不要求喝的，你不要求衣服，你不要求世上的事情，并不等于我们不应该求。但是我们所求的应该是合乎天主旨意的东西，也就是说符合天主心意的东西。我从小我父亲对我不是没有要求的，很有要求，但是他的要求是说我要你遵行天主的旨意。我对你要求在学习上要求高不高？他认为很高，他要求我也认为很高。那为什么？他说我不要你有任何阻挡你服侍天主的障碍，因此我要你好好学习。你看这不一样吗？他没有说那你必须上985、211，如果不上我就不高兴了。好，没有，他的意思是如果你要将来服侍天主，无论做什么，好，你当牧师也好，你工作也好，你做一个好教会成员也好，都可以。但是你的教育会影响你能服侍天主的范围，因此我要好好让你学习。好，所以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不应该求什么，但是我们求的是什么，其实很重要。好，我们求的是什么很重要。你说一个父亲说我孩子主我要交到你手中，我求你试用他将来能够长大，能够好好维生在一个教会，好好做教会弟兄，好好做教会姊妹，好好养他自己的家。主，我求你给我智慧培养这样的孩子，给我培养一个女儿能够教育自己的孩子，能够有智慧治理自己的家的女孩。主，给我这样的智慧，你觉得天主不给吗？问题是我们求的，就像雅各书所说的一样，我们求的是要放纵自己的情欲，因此天主不给。
我们都笑着，我现在我求保时捷求宝马开，天主不给我，为什么？对不对？大家会笑的。但是实际上我们求的和那区别不大，我们求的是物质上的祝福，我们只是不知我希望我孩子能幸福。好，那幸福是什么？这个是很关键的问题。大部分的人幸福的理解就是没有压力的生活，但是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天主要你孩子有无压力的生活吗？不要。所以你求所谓的幸福，并不是和天主的心意去求的，你是为了有自己的可以夸口的，你看我孩子怎么怎么样，你看我生活怎么怎么样。这个非常和圣经有矛盾的思想。三十一节很清楚告诉我们，他说你们需求天主的国，天父自然将这些给你。这些是指什么？吃喝。吃喝，天主的意思是你先求我的意思，然后你需要生存的这个需要我会给你。诗篇大卫说，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义人求饭。这个意思是什么？其实一个做好天主要他做的人，不会缺少食物，不会吃不上饭，不会养不起自己的家。好，问题是什么？他有金钱的心，有自律的心，能够做天主要他做的。所以其实我为父亲，我对孩子最大的一个希望和渴望，就是我可以培养一个能够知道如何跟随天主的人，而且不会因为我培养的方式给他设很多障碍，在走天主道路的障碍。不会说哎呀，我不会跟随主，因为我从小我爸他从小没有任何有任何压力，一切都是他掏钱了，我想吃什么，我想玩什么，都是他给我了，我现在出来要自己挣了，哇，可麻烦了，我就没有这个心去做了。这个是个问题。如果我给我孩子培养一个舒服的环境，教他吃喝玩得很开心，但是自己出去养自己的家都懒惰不行了，我跟你说我失败了。我们所做的要考虑到什么？天主的国，他的事情。我们需要求天主的国。我们要明白你的忧虑来自什么？眼目充满世界，这是天主在告诉我们。解决方案是什么？不是不求。这个我跟佛教哎呀挺讨厌的一点，他是想灭绝人的感情，这个很不自然，很不自然。人应该好像是无亲情的一样的，就是没有感情了。好，应该灭绝感情，感情都是不好的啊，把自己掏空了。但是我感觉这是个生活嘛，他让你不思考，他让你不因思考获得情绪感情。但因为主的意思不是让你过一个无情绪的生活。哎呀，我想到地球的美丽，哇，我们应该去享受它。天主给了这个美丽是要我们享受，但是享受需要我去做什么？需要我思考，叫我看，叫我吸收，获得情绪上的这样的一种快乐。其实一样，夫妻关系也是天主赏赐。佛教要你抛弃这个东西，说这个不好。谁？哎呀，这是魔鬼的道理。但我明白，实际上这里说我们要求什么？我们要求天主的国。实际上，天主要我们求的心。换一个方向，我们现在求地上的事情忧虑，天主要我们做什么？求天上的事情。好，在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耶稣上一次给门徒讲的时候，你注意他怎么说？他说你们需要先求天主的国和他的意，他的意思是，路加福音直接说你别求了， 那这里怎么表达？他说你先求，这个也表达着一个程度，对不对？首先要把基督的事情放在首位，好，和不求世上的事情是一个意思。问题不是心有所求，问题是信所求，对吧？信所求的，这个是他表达的意思，不是以心有所求。其实主要我们求，但是要我们求天上的事情。其实如果你能，就是思考我们天津那个会议的时候，我讲的要为天主有野心，其实表达的也就是这个意思。如果你觉得解决你孩子的方案是让他过一个很难过而不享受这世界的一个生活，那你在害他。但是同样，你不给他努力劳碌和干活的时间，你也是在害他。因为他出去的时候，他快乐的时候，他得知道怎么享受快乐；他艰难的时候，他也知道得想什么享受艰难。也就是说，天主不要我们控制自己的情绪，我不要快乐，我不要这些，我不要有欲望，没有，他的我们的欲望只是需要定在别的方向而已。天主要借着天主和他的事情满足我们所求。你没有满足的心，你怎么解决你不足之心？不会说那我就不求，不可能，因为你的心就是求的心。你满足唯一的方案是求的方向对的。好，在诗篇55篇22节，我们加快，他说：“你将所当的人托赖主，主必抚养你。”主意思是，你所做的，你一切交于天主，交于天主。彼得前书5章7节说：“你需将一切所忧虑的托付天主。”好，这个托付天主的意思不是主，我就要我做，我就要这份工作。主，你为什么不给？好，主，我把这个托付于你，主给我这份工作。然后觉得，哎，怎么突然还是那样，还没有过，没有这我要的工作。托付天主的意思是把一切交于天主和他的旨意之下。就我的工作，我教育你，求你祝福，求你安排，求你赐予我应该有的工作。好，最后呢，这个也不得不说了，我时间不多了。哎呀，这个怎么用的时间比我想的多了？路加福音12章32节，这个很关键的。他说：“众小子，你们不要惧怕，因为天父喜欢将天国赐给你们。”好，如果你求天国，求他的国，求他的事情，天主的态度是什么？喜欢，我喜欢给。我们刚才读的，就像你们地上的父母愿意给好东西给孩子，对不对？我更愿意给，是他的意思。但我不能解释这个果，这个很有意思，因为这个会牵扯到我们在天上赏赐的关系。我就不说了，时间不允许。但33节，你注意说什么？应当变卖你所有的，周济人，为自己预备永不久的囊和永不尽的财宝在天上，就是贼不能盗、虫不能坏的那地方。好，什么意思？我们是不是基督徒需要把一切都卖了？其实他就是这么说，是不是？其实这个让我想到什么？这个让我想到那个少年官的这个故事。马太福音19章，你可以看下下文，我只给你看一节经文，19章21节，耶稣说：“你要做完全人。”去将你所有的都卖了，周济穷人。这个人是在做什么？他在求永生。天主告诉他：“你把一切卖了，你可以得永生。”我问你，他能 以借着卖掉他所有做完全人吗？并且获得永生吗？不，天主的意思不，天主的意思是叫他卖掉他所有的。为什么？因为这个人依靠他所有的。天主说你要信仰我需要做什么？无所依靠，唯有我，对不对？所以主说你去卖了，他说我不愿意，那走吧，对不对？那他就走了。那天主的意思不是说得永生我们首先必须卖掉一切，但是他的意思是我们不能在世上依靠物质，不能有。那同样在路加福音十二章，他这样说也表达着同一种概念，也就是说你应当卖你所有的周济穷人。首先我要你要考虑路加福音十四章后面我们要学到的内容，23节，你注意他说什么。他说这样，你们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这句话是一样的，他说撇下一切所有的，这是指物，是吧？如果你不撇下，你不能做我的门徒。意思是一个忧虑世上的事情的人是不能做天主门徒。保罗也说有妻的要像无妻，有房屋的有地的要像无地的。他表达门徒的心应该不在乎这样的东西。好，这是他很清楚表达的意思。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经常去谁的家？他经常去马他和玛利亚拉撒路的家。他进玛利亚和这个马他拉撒路的家的时候，他有没有说你们把房子卖了，你们不应该用这个房子，有没有这么说？没有，他经常住宿到他那里。好，但是他说如果你要不撇下一切，你不能做我的门徒。如果说不把自己的卖了，那我想让大家知道一个事实，就是对天主的信心会将忧虑化为施舍的心。也就是说一个解决忧虑这个问题的仰望天主的人，他会是什么样的人？他会是一个施舍的人。也就是说看见有需要，他不顾念物质的丰富。巴拿巴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巴拿巴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人，但是一看耶路撒冷信徒遇到逼迫并且需要物资，他是第一个嘛把他的地产他的房子卖了周济教会的。他的意思是在我看来这房子算不得什么，卖了他吧。好，我认识很多做同样的选择的门徒。好，我认识一家很忠诚的牧师家庭，就为了圣经和印刷圣经两次把房子给卖掉了。好，为什么？顾不起别的钱了，那我把房子卖了，咱把圣经印刷，就表达这样的心。我不顾物质的东西，我顾天主的事情。那我可以说啊，这个家庭是有很被天主祝福的家庭啊。但是在于什么？在于他不顾自己的物质的东西。好，当我们开始抓得很紧的时候，主说那行，你不能做我的门徒。但是一个不忧虑的人，他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但是这个信心会表现在哪儿？愿意施舍，愿意施舍与谁？有需要的人。他说施舍的结果是什么？为自己预备永不救的能。他的意思是你在世上的这个房子你住20年，那还得往里投资很多钱，因为它会坏的。你买的衣服你穿2-3年，我今天一看我这个衣服这儿被胡子挂白了，我这个衣服可能不能穿了。我很讨厌这个衣服，我大学的时候就穿了很多年， 但是发现坏了，穿不了了。好，他在说什么？实际上我们如果信上物质的东西被他缠绕，那我们所爱慕的就会归于无有。好，他提到了，他说和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不尽的财宝之天主的祝福，他在天上所的赏赐是不尽的。好，我有一个人这样说，他说我们一个智慧的人会失去他不能留下的，为火的他不能失去的。他表达一种概念，就是一个智慧的人会看到这些东西不会永存的，我可以不要它。为了火的什么？为了火的永不能失去的财宝在天上。所以实际上我们说忧虑的这个很有趣，因为忧虑的可以说完全相反的行为是施舍。如果我们只是说行为不说心呢，对不对？忧虑的行为天主要我们化为施舍的心，那怎么可以这样子？因为我们不忧虑，因为知道天上有我父亲在照顾我，我有什么也是为了他的使用。